阿弥陀佛，大家上午好，咱们今天继续来学习啊，咱们前面经那个祖师的临济祖师法语讲完了，从今天开始咱们学习啊，这是明瑶和明杰啊编著的一个禅宗大德悟道因缘啊，咱们选一些个啊比较生动活泼的祖师们生活中和他们啊这个应机施教的公案，这些公案的都非常有意思啊，我们啊一边学习一边啊来感受一下咱们禅宗祖师当时生活和修行的情景。咱们先看啊这个京兆府米和尚悟道因缘。这部书啊，他选了400多位啊，这个祖师的啊悟道因缘，咱们就是随机的这选啊，不一定从头，他是从二祖慧可啊一直啊到宋朝啊，可能一直到清朝，最后到虚云老的啊这些个大德的悟道因缘都有。咱们随机选一些个咱们来学习来啊，想分享一下祖师们的法喜啊。京兆府米和尚啊，是陕西人，俗姓辛，辛辣的辛啊。其父为陕郡太守，就是陕西的太守。米和尚少时谨素少语，不好侠玩，就是小时候啊严谨严肃啊，话不多，也不喜欢啊到处游玩。10岁时开始接触佛法，不久父母双亡，生计日渐艰辛啊，父母都死了啊，他啊生计都很困难，思亲之痛使他骨瘦如柴。他思念自己的父亲母亲，米和尚所住之南面有瓦窑七座。一日，米和尚哀嚎发狂，离家出走，家童四处寻找，最后发现米和尚在一瓦窑之中宴坐。家童跟他说话，他也不睬。家童于是准备离开，在经过另一座瓦窑时，不经意间往里一瞥，发现米和尚宴坐其中。如是走过7座瓦窑接见有米和尚在中。这就是一种我们不要想怎么这么这不是神通吗？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啊，当一个人真正清净的时候，他会在无处不现身啊，这就是我们读华严经学习经教中经常见的啊，一尘现刹尘身啊。米和尚出家后曾参礼韦山灵佑禅师，这个韦山灵佑禅师是很有名的一位禅师，咱们禅宗有5宗脉临济宗、云门宗、法眼宗、曹洞宗，还有就是维养宗维养宗的创始人就是我们这个韦山灵佑禅师他的影响力也是很大。发明心计后，即遍历诸方，饱餐禅德。一日，襄州常侍王敬初居士正在处理民事，米和尚来见王常侍王敬初居士来见他为什么来见他呢？我想肯定是这个王敬初居士佛法肯定是有一些造诣肯定是有点名气，所以他来造访他和尚来造访居士。 王景初一见米和尚，便举笔视之。这是禅宗啊，见众生啊特有的，不立语言啊，不立文字。啊，来了哈，这就是与笔视之啊。米和尚一看王常侍啊，拿笔啊跟他说法。米和尚就问啊，这个王常侍啊，他是判官啊，所以肯定是有笔在手。笔判官是什么？就跟咱们现在的这个法官一样，判案子的，知道吗？那么米和尚就问了一句啊，还判得虚空否？啊，你是判官哈，啊，你给我弄这个，我也不懂，我就问你判得了虚空吗？还判得了虚空吗？啊，你天天判案子，还判得了虚空吗？王静初居士一听，扔了笔，扭头就回屋里边去了，啊，也不出来，根本都不理他。米和尚好生疑惑，那人家把笔奔这一扔，知道吗？人家回屋也不出来。那证明人家是没有疑惑，对吧？那米和尚他就不明白了，他我说错啥了啊？我说你判得虚空否啊？我说错了吗？你就把笔一扔，他回屋也还不理我，啊，他就是好生疑惑。第二天啊，他自己又不好意思问去。第二天他就啊，请古山供养主，啊，就是米和尚就居住在可能是居住在古山啊，供养主就是有个啊施主啊跟。米和尚肯定关系不错，肯定跟王静初居士也不错啊，找个中间人啊，来到王公署所探问其意，想问问昨天到底是咋回事。米和尚呢也跟着一块儿进去了啊，躲在屏风后边啊，还不敢露面，让这个像这个古山的这个啊供养主去问。供养主刚一坐定啊，到了这个王常侍跟前，刚坐下啊，便问王公，等不及了也是啊，赶紧问，昨日米和尚有什么言句，便不相见。啊，昨天米和尚跟您说了啥了？您不认可他，你就不跟他相见了。王公道啊，这个王常侍道啊，狮子咬人，寒炉竹块，啥意思啊？是说啊，咱们天天讲这个啊，是吧？是不是？咱们天天讲吧。真正懂的啊，真正明白的哈，照人就咬去了啊，不懂的呢，啊，追那个土旮旯去了，是吧？糊里糊涂的啊，啊。人拿着东西打他，他不追人，他追土旮旯。你看那土旮旯多冤，是吧？这就是啊，真正的狮子儿啊，就是会咬得着根本，抓得住根本啊。寒炉是啥？就寒炉就是一种野狗啊，这野狗狗啊不懂事儿，不明白才煮块儿去。那意思是说是啥意思呢？王常侍说的是啥意思？是说你净问点儿。是说米和尚，你净问点没用的东西，啊，什么还判得虚空否？都是语言文字。是说米和尚，你是跟你就那寒炉，然后你就那野狗竹块的属于，你不你没悟得根本，你知道？净问点语言文字，这个思维解义的东西啊，判得虚空，虚空判哪门子判？判什么判？啊，这意思。啊，这个。王常侍一说完这个啊，米和尚在后边就听见了啊，一听见以后呢，哎呀，其实他这个一听狮子咬人，寒炉竹块，他就明白自己败在哪儿了，然后就赶紧出来就叫了两声，我会了，我会了啊，就说会是啥，就明白了，哦，我明白了，我终于明白了啊，是这个意思。啊，王常侍就说。会既不无，你是道看，啊，会啊，说会也可以，但是你得说说你会在哪儿了。米和尚就说了，啊，那请王常侍举， 啊，你说一个，啊，你说我才能给你答。你说我说我会了，你先说一个啊。这个王昌氏于是啊，竖起一只筷子，啊，拿起筷子就举盏竖起来。米和尚就说了一句：“这野狐狸，啊，就这么意思。”这就是不利语言了，不利思维了，啊，你搞这些个要搞这些妖哪子有啥用？我都知道，你还搞这妖哪子，说他野狐狸，就明白了，明白啥了？王公一听啊，于是赞叹道：“这汉彻也，啊，这家伙啊，就算有点明白了啊。”这就是这个米和尚悟道的因缘。你看，就这么几句，简简单单的来来去啊，两个回合不到就开悟了。哎呀，听得都一头雾水，感觉是。他一说啊，还判得虚空否？那人家这个王常侍、王静初居士啊。就知道他还，我跟你说，修行人啊，他就最后这一关就是在哪儿，最后的一关过不了就在哪儿，就是围绕在语言、名相、思维上边，他见不到真正的本来，啊，本分事儿不知道，是吧？你让他诵经啊，他能诵一千部经、一万部经，诵的倒背如流。你问他个本来的面本分事儿，一句也道不出来，他不知道怎么用。啊，他不知道真正的佛性啊体现在哪里，光居在这个大脑这儿啊，你问我答啊，啊，什么是佛性？佛性常住啊，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来不动啊，这就是佛性，说的没错啊，不会用，不知道真正的佛性都体现在哪，光说出一大堆名言来，这就是修行人的病处啊！等哪天你们碰见啊修的不错的啊，修个十年二十年的老参啊，一说讲大一大堆，你就先别说话，你先听着啊。然后你就拿张纸擤鼻涕，会吗？问他是吧？擤个鼻涕会吗？啊，要不就扔了眼看他啊，看他有啥反应。啊，他没反应，你门外汉啊！告诉你，门外汉就是门外汉。你学的再多，你不知道本来面目是啥，你不知道自性随处其用，啊，你还认为灵灵觉知那个事，那都是门外汉。你就知道了，哎呀，你不知道本来面目，你学再多也没有用。知道本来面目，学再多也是没用。开始跟师傅那骂一指禅，哎，咱们再看一则啊，这是早晨随便我看到两则，比较短小啊，很简单啊。咱们如果有因缘的话啊，时间长的话，咱们把这整个两本书里边这些公案，咱基本上咱都能给他学一学啊，大伙儿就知道到底禅宗是咋回事，什么是本来面目啊，你就按照。咱们现在因为不像过去啊，虽然现在交通发达啊，去哪参访都很容易，但是现在觅善知识啊，觅这个禅德不好觅啊，你不知道谁有道。过去啊，大伙儿都比较啊，这个对修行特别看重啊，没有什么世俗的事儿所侵扰啊，物质生活也不是那么优越啊，大伙儿这个贪求心不是那么强，都愿意出离生死。都愿意修行，所以哪要有一个这个啊有道的禅师啊禅德，你就是从东北到海南啊，你就是走一年他也去啊，蜂拥而至啊，只要有一个人啊知道了，过不了多久就都去那儿参学去。现在不行，现在咱们找善知识很难很难找，但是呢，咱们有一个好的这个啊，也有好的一个一面，就是。 我们有这些祖师大德留下来的公案，我们仔细啊，耐下心来，静下心来学习这些个公案，学习祖师大德的这些个事迹啊，他们悟道的因缘啊，就和我们去啊参访这些善知识其实是一样的啊。南塔光永禅师悟道因缘，你看咱们多幸福啊！这个太阳啊，早晨十点钟啊，这一天最好的时光，太阳照的满屋子都是光啊，大伙儿在那一坐啊。哎呀，都快睡着了啊！有师傅给讲的禅宗的公案啊，还有一个人跟前还弄杯水杯啊，天天的杯子里水比师傅的水还满啊，小座还选的都挺好，啊，这个梵音啊，别说梵音吧，这个香还缭绕着哈 啊佛像在这摆着，你看你们啊，也不用跋山涉水，也不用修苦行。也不用来棒喝，也不用来呵斥，是吧？天天师父这么好言好语的，这么，哎呀，你们哪辈子修来的？真是。圆州仰山南塔光永禅师啊，他是仰山慧寂禅师之法嗣。仰山禅师呢，啊，是尾山禅师的入室弟子，啊，尾仰宗就是从他们二位啊大德立名。啊，仰山慧寂禅师啊是非常有名，影响也非常大的一位大德。啊，这个光永禅师就是他的弟子，俗姓张啊。这个光永禅师俗姓张，这个张是文章的张啊。刚出生时神光照庭啊，就像啊六祖一样，像很多啊像啊像这个迦摄啊，迦摄啊生下来时也是啊神光照世。马皆精明啊，马都叫起来了，因起名永光永啊。光永少时啊英俊聪明，依仰山慧寂禅师剃度出发出家，后北游参学，曾礼谒过临济义贤禅师啊，不久又回到仰山坐下啊。过去啊这些个弟这些个祖师们他们去啊依止谁都是有因缘的啊，不是说啊，像临济祖师在居北啊，这些个尾山、仰山这些个，他们都在南方，马祖道一个江西啊。他们其实这些个大德呢，都是真正的大善知识，但是他在那儿呢，就就是弃无进去，所以祖师就会给他另寻因缘。你看过去的祖师多么慈悲啊，不是说啊，觉得自己开悟见性了啊，都给弟子们拢在自己的下面。啊，不是那样，看他跟谁有因缘，能够开悟啊，就算啊，让他再多跑几次，也要让他开悟。他不久又回到仰山坐下啊，仰山禅师问他啊：“汝来做什么？啊，你奔我这儿干什么来了？”啊，光永禅师说道：“礼敬和尚，礼敬就是一种。”恭敬的说法，过去说觐见皇帝叫觐见，那就是对和尚也是礼敬和尚啊，我来礼拜和尚。仰山问道：“还见和尚吗？啊，你来礼见我，礼敬我，那你见到我了吗？啊，你见我啥样子？啊，那你见没见到我？”这个光永禅师就说到了，说见。啊，我看见了，和尚您不坐这儿吗？我看见了。仰山禅师说道：“和尚何似驴？”啥意思啊？啊，仰山禅师就说了啊啊，和尚我像不像个驴？像不像头驴？啊，问他了，像不像头驴？好，赶紧说，到底像不像驴？啊，光永禅师啊，还不被他吓住呢，知道吗？你那也说像驴不像驴的。光永禅师就说了啊：“某甲见和尚亦不似佛啊，先别说你像不像驴，我看你也不是个佛啊。”哎，这仰山禅师一听，这家伙啊打得不错啊，没被我骗啊，没竹块啊。仰山禅师一听便追问道：“若不似佛，似个什么？”啊， 光永禅师说了，若有所似啊，与雷何别？要有相的，那你还就是头雷啊，你还有相的，那都是一个相嘛，是吧？你要有相的就跟雷也差不多。哎呀，两山禅师一听大为惊叹，说道啊，凡圣两望，情尽体露。为嘛说的凡圣两望，情尽体露啊？吾以此验人20年无绝了者，子保任之，就是认可他。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因为这个啊，光永禅师见到仰山啊，没有分别心啊，不管你是凡是圣啊，我也什么也没见啊，没有相，这就是凡圣两望。那一般的参学的一见善知识，赶紧礼拜哈，点头哈腰的哈，显得哎特别恭敬尊重啊，这是有凡圣心啊。明明一块来参学的这个善知识，旁边还有一个外地来的，穿的哩哩啦啦的，光拜这个大德不拜那个，那不是分别心吗？是不是啊？有凡有圣，那这不是啊？你问我像不像雷啊？我说你要有点要有所像，就跟雷也差不多。这就是没凡没圣啊，情尽体露。什么叫情尽体露啊？就是分别心啊，这种世间的俗心尽了，体就露出来了。本性就露出来了，啊，吾以此验人，啊，仰山禅师说了，我用这个啊，还见和尚吗？这句话来勘验这个参学的人，20年无绝了者，20年了，没有一个答的啊到位啊，子保任之啊，你好好的啊护念护持啊，别忘事了就行了。这是啊，光永禅师悟道的因缘。咱们下面再看啊，无着文喜禅师悟道因缘。杭州无着文喜禅师仰山慧济禅师之法寺，俗姓朱，嘉禾禹溪人。7岁时，文喜禅师以本意长乐寺国清禅师落发出家，学习戒律和经教，后知会昌法难，沙泰僧尼，文喜禅师不穿上俗装，隐身于民众，韬光养晦。大中初年，唐宣宗诏令恢复佛教，文喜禅师于岩关奇峰寺又重新忏悔出家，后礼谒大慈山性空禅师。性空禅师问他：“子何不便参乎？”文喜禅师便直往五台朝礼华严寺。在金刚窟，文喜禅师碰一老翁，正牵一牛而行，老翁邀请文喜禅师到寺里一住啊，坐一坐。刚进寺门，老翁便呼军啼啊，随即有一位童子应声而出。老翁放下牛，引文喜禅师升堂就坐，只见堂宇皆金色晃耀，老翁自于禅座上聚坐，然后指着一个绣墩，命文喜禅师坐在上面。老翁问：“进自何来？”啊，就说：“啊，你刚从哪里来？”啊，文喜禅师道：“南方。”老翁又问：“南方佛法如何住持？”啊，南方啊是怎么修行的？文喜禅师道：“末法比丘少奉戒律。”文喜就说到了：“啊，现在是末法啊，持戒的很少，都不好好修行。”啊，老翁问：“多少众？”文喜道：“或300，或500。”哎，有多少人呢？你在那儿，你的那个道场，300或500。说完，文喜禅师反问老翁：“此间佛法如何住持？啊，你们这里的佛法是怎么修行的？”老翁道：“龙蛇混杂，凡圣同居。”啊，文喜又问：“啊，多少众？”老翁答道：“前33，后33。”说完，老翁便呼童子上茶，并进上苏落点心。文喜禅师品茶茶和点心，顿感心意豁然。老翁拈起玻璃盏，玻璃盏就是喝水的杯子，啊，问：“南方还有这个否？”啊，文喜禅师道：“无。” 闻喜禅师他不明白啥意思，所以他道无啊。老翁进一步追寻，寻常将什么吃茶啊？你没有茶杯，你的茶怎么吃是吧？没有这个你吃啥拿茶吃啊？闻喜禅师一时语塞，不知该如何筹对。你看祖师就是厉害。还有这个嘛啊，他答无啊，就说你没有无怎么喝水，如果他答有，有这个说说看，他还是语塞。你有这个，这个是什么啊？有这个，那你是倒来啊？杯子吗？他要明白就说杯子吗？他不明白他就语塞。这时天色渐晚，闻喜禅师便问老翁：“你头一宿得否啊？我在这住一宿可以吗？”老翁道：“如有执心在，不得宿啊，因为你有执着之心啊，不能留住你。”啊，闻喜禅师说：“某甲无执心，我没有执着心。”老翁问：“汝曾受戒否？”闻喜禅师道：“受戒久矣。”老翁道：“汝若无执心，何用受戒？”啊，但有所作，但有所求，都是执着心，啊，你要没有执着心，你也就不用受戒了。所以啊，闻喜禅师一听，不得不告辞，拜了啊，有执着心，我不能留这儿。人家说了啊，我有执着心，不能在这儿住宿啊。于是老翁令童子送闻喜禅师出寺。路上，闻喜禅师问童子：“前三三，后三三是多少？”童子便召唤。大德，闻喜禅师应诺。童子问：“是多少？”这时候其实这个童子啊，给他说的这几句，他能够啊当下一啊一见到这个活婆婆的这个，他能当下就开悟。可惜闻喜啊姻缘还没到啊，未切其旨，又问童子：“此为何处？”啊，就是我刚才到这个地方是哪儿？然后问童子道：“此金刚窟般若寺也。”金刚窟般若寺啥意思啊？是吧，金刚窟那就是啊文殊所在的地方，对吧？文殊是文殊师利嘛，智慧第一嘛，金刚窟就是金刚般若智慧，是吧？闻喜禅师一听，倍感凄然失落，此时才忽然明白，那位老翁原来就是文殊菩萨，回头再找老翁已杳然不可见矣。于是闻喜禅师问童子君题，起手道：“愿起一言为别。”童子于是说偈道：“这个偈子我们要好好的啊，哎呀，也记不住，肯定要抄，抄也没用，反正听着吧啊，我也记不住。面上无嗔，供养具；口里无嗔，吐妙香；心里无嗔，是珍宝。”无垢无染是真常。你看这句子说的多好啊，修行就这么点事儿啊，你面上无嗔，你就是供养具啊，你就供养十方诸佛了啊。口里无嗔吐妙香，你嘴里没有嗔啊，没有嗔怎么才能没有嗔呢？无二无分别无爱憎，这样才能无嗔。见到实相啊，不执着不分别才能无嗔。嘴里无嗔吐妙香啊，你嘴里无嗔，你就是说个我上厕所了啊，那也是在说大法，知道吗？那是清净吐出来的啊，梵音啊，无相的语言啊，无心之语嘛。心里无嗔是珍宝啊，无垢无染是真常，这是童子说的一个偈子啊。说完童子君题，便与寺院突然不见。再抬头一看，只见天空五色祥云。那天沧州菩提寺啊，僧人修正等人都到金刚窟朝礼啊，因为有瑞相啊，文殊菩萨乘着金毛狮子啊从空中飘过啊，一会儿就隐没不现，大伙都看到，都还听见这个啊。山上发出巨大的震吼之声， 既然与文殊菩萨有缘，文喜禅师便驻西五台山。咸同三年，文喜禅师前往江西洪州观音山参礼仰山慧济禅师，一言之下顿了心气，并留在仰山充当点坐之职。一天，文喜禅师正在做饭，文殊菩萨突然现行于粥镬之上，大锅上面在上面飘着。文喜禅师一见，抓起脚粥篦，就是和弄粥的那个篦子，就打说道：“文殊字文殊，文喜字文喜，这就是开悟了啊！你别在我这现行啊！你是文殊佛，我是文喜佛啊，咱俩互不干扰，你赶紧走吧啊！”文殊菩萨于是飞升空中，说偈道：“苦户连根苦，甜瓜彻地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这句话是说什么意思呢？苦户连根苦啊，就是说你要不明白呀，你知道吗？你是真不明白啊，就苦到底儿的。不明白不就苦吗？啊，不明白实相啊，如牦牛爱尾啊，如六道做大梦啊，这苦户连根苦，甜瓜彻底甜啊，熟了的瓜啊，甜的瓜啊，一直甜到这个把上都是甜的。你明白了，哎呀，多么自在啊！修行三大劫啊，我文殊师利啊，为了众生啊，苦苦的示现三大僧奇劫都不成佛啊，我修了这么长时间啊，却被这么一个僧人嫌弃，太失败了啊！文殊自叹啊。另一天，有位行为怪异的行脚僧人前来求斋时，文喜禅师一见，便把自己的那份斋饭送给他。仰山禅师早已预知此事，便问文喜禅师：“是来果位人质，如给食否？”果位人就是是佛菩萨叫果位人佛菩萨来到了，你给他吃的了吗？文喜禅师道：“辍己回师就是我自己的那份停了，我不施给他了。”仰山禅师道：“汝大利益你将来因此会得大利益。”文喜禅师后辗转来到浙江，住杭州龙泉寺，前王对他非常崇敬，并奏赐紫衣，属无着禅师。文喜禅师将顺济的那天深夜，顺济就是往生的那天深夜，告诉大众说：“三界新尽，即是涅槃。”说完便作画三界心境就是我们的当下这个凡夫心认为三界是有种种的这种分别取舍心，尽了就没有了，它当下就是大涅槃没有什么玄的奥的。你看我们学习禅宗祖师的这些个语录和公案，我们知道禅宗不离生活，非常简单非常活跃，非常活泼活生生的佛法不死在语言文字思维解义上面，就是把佛法完全应用出来，而且简单明了，不拖泥带水。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和大家就先学习到这儿随喜诸位菩萨，阿弥陀佛。